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要读列王记下第九章，我们要记得犹大王亚哈谢，他正要拜访在以色列养伤的约南王，因为约南王在战场上受了伤，他病得很重。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九章一到四节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门徒来，吩咐他说，你束上腰，手拿着瓶膏油，往基列的拉莫去，到了那里要寻找林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，使他从同僚中起来，带他进严密的屋子，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膏你做以色列王。说完了就开门逃跑，不要迟延。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莫去了。这位少年先知完全遵照以利沙先知所指示的去做。听众朋友，你注意到以利沙所做的吗？他做的事情都不是要吸引众人的目光大事。你可能以为他不会派一个少年先知去告一个君王，他应该自己去才对啊。譬如说撒母耳，他就告扫罗为王，他也去找大卫，告大卫做王。你认为很自然的，以利沙就会自己去告耶户做王，但是以利沙他自己没有去。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？他是，那么这个时候是没有人怀疑一个少年先知他的动机，这可能是以利沙要做这个原因啊，要做的原因就是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。那么这个时候耶户受膏做王了，他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王，但是在某方面来说，神就使用他完成了神的旨意，神要让他剪除亚哈家中所有的男丁，不让他们在以色列存活啊！这是神对亚哈家的一个审判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第十节，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，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，耶洗别必在以色列田里被狗所吃，无人埋葬。说完了，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。耶洗别这位皇后也没有办法逃过神对他的审判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，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尘土那里，有一人问他说，平安吗？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，你们认得那人，也知道他说什么。他们说，这是假话，你据实地告诉我们。回答说，他如此如此对我说，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膏你做以色列王。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，使耶户坐在其上，他们吹角说，耶户做王了。这里我们就看到耶户受膏做王的消息就传开来了，令很多人很惊慌，他们就立刻开始行动了。他们吹角说，耶户做王了。这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约南在以色列养病，还不知道神已经除去了他的王位，膏耶户做以色列王了。有一个守望的人报告说，有一群人马朝着这边过来，约南派使者去迎接，问说，平安吗？你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耶户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而告诉这个使者到他后面去。第二个守望的人又向约南报告。那我们看第九章列王记下九章二十节，守望的人又说，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，车赶得甚猛，像林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。他们所派出去的见耶户的使者没有回报，因为耶户要杀这个君王。于是约南和亚哈谢就亲自驾车出去迎接耶户。我们看二十二节，约南见耶户就说，耶户啊，平安吗？耶户说， 你母亲也许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，焉能平安呢？这里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忠臣敢这样来批评约南王的母后。约南立刻觉察到耶户他已经要叛变了。接下来我们看23、24节，约南就转车逃跑，对亚哈谢说：亚哈谢啊，反了，耶户开满了弓，射中约南的脊背，箭从心窝穿出，约南就扑倒在车上。当约南王想逃走的时候，耶户拉满了弓，一箭就射进了他的心脏。耶户到以色列就杀了约南王。亚哈谢正在探约南的病，他也是交了一个不好的朋友，就是亚哈家族，亚哈家族的人。亚哈谢他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地方。接下来我们看27节，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，就从园亭之路逃跑。耶户追赶他说：把这人也杀在车上。到了靠近以伯连的固尔坡上，击伤了他，他逃到米吉多，就死在那里。我们看到拥护耶户的人就追出去了，那么给亚哈谢致命的一击。接下来我们看28节，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体尸首送到耶路撒冷，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，与他列祖同葬。接下来我们看30节，耶户到了耶洗别，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，从窗户里往外观看。这个时候耶洗别，我们会看到他的死状很惨很凄惨，因为他手满是血腥，他是一个很恐怖令人恐怖的一位皇后，他也是家族是皇室成员之一。那么西顿王何巴利，他是何巴利的女儿亚哈和耶洗别，他们的婚姻是当年的头条新闻，就可以说是皇亲贵族聚在一起办了一场世纪婚礼，两国的人民就大肆庆祝了，当中的客人魔鬼也是凑上一脚。那么这些人他们都很高兴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可是在天上却失去了光彩，天使会暗暗的哭泣，因为在天上没有婚礼的钟声，只有葬礼的挽歌。天上是办一个葬礼，就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个婚姻，跟世人看这个婚姻的眼光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世人会感觉到很乐观这么快乐呢？而天堂却为他们的婚姻感觉到很悲观，因为神是看人的内心，人啊都是看外表的。耶洗别可以说她是在历史上圣经历史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女人之一，她有能力有影响力，她有很有控制人的很邪恶，所以她影响力遍及在王国里面，她的是恶名昭彰，那么她很恶毒啊，所以在圣经里面啊，除了启示录之外就没有再提到耶洗别的名字。耶洗别的名字原来是意思是未婚贞洁的意思，但是我们看隐隐约约可以看耶洗别是一个非常变态的一个女人，可能她这个人是性能感冷冰冰的，她美丽动人的外表很有魅力，亚哈也挡不住她的魅力，但是她控制了亚哈，也控制了北以色列国，她引进这些拜偶像的巴利偶像，那么他450个巴利的先知跟400个亚斯他录的先知都是由他引进来的，所以这个女人非常放肆暴躁贪婪，她也杀害了神的先知，让神的百姓都躲藏起来，她又主导她女儿的婚姻啊，嫁到大卫家，所以这个皇后她控制了这个国家她的话好像等于圣旨一样，除了以利亚没有人敢公开的反对她。所以我们知道耶洗别实在是作恶多端他杀人可以说血流成河，那没有人能比得上这样一个女人。好像这段时间好像看起来好像神似乎隐藏起来的袖手旁观的，其实我们也看到耶洗别他恶性重大，也策划了杀害的拿伯，夺了他的葡萄园，那么他是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。这个时候神不再静默了，就派先知以利亚宣告神的审判，就要 临到了，这个日子终于来到了。然后先是亚哈被杀，狗就舔了他的身上的血，那么就像先知所预言的一样，现在就轮到耶洗别哦，要啊神要对他审判了。那么耶洗别他会被马蹄践踏他，狗会吃他的尸体，让他没有全尸啊、哦，尸体不全，不得好好的安葬。就是在亚哈死后14年，耶洗别他终于为说哦，神的话没有应验在他身上啊，哦，所以他继续的轻看啊、哦、神的警告。那么他留在以色列，他以为亚哈的死啊也是一种巧合，所以他可以平安无事度日。那么其实神的法则啊，神的定律审判已经写在很清楚的写在他的人生道路上。新约加拉太书6:7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那么路加福音6:38也这样说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我们知道耶洗别神对他的审判是历史上很悲惨的一页，令人感觉到毛骨悚然。在圣经所记载的令人看到这个场景也是令人感觉到很惊恐，很恐怖。耶洗别他是皇后，他住在皇宫里面，过着奢侈的生活。先知以利亚对耶洗别所说的预言终于应验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我们知道，从北方急速的奔来一辆马车，是谁在上面呢？就是耶户驾着马车狂奔而来，他已经除掉了犹大王和以色列王，就是以色列王耶洗别的儿子约南。那么接下来耶洗别他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？他正在窗口上打扮，把打扮得很妖艳，他以为他可以用这个美色继续的诱惑男人，他甚至可以想说可能可以来勾引耶户这个人。那么其实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的女人了，怎么化妆都不能够使这个皇后看起来跟以前一样年轻了。他就从楼上的窗户往外看到耶户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谄媚他。我们来看列王记下9:31，耶户进门的时候，耶洗别说，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？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坐下来谈一谈你可以来看看我啊。接下来我们看32:33，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，说谁顺从我？有2-3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。耶户说把他扔下来，他们就把他扔下来，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，于是把他践踏了。耶户对耶洗别所说的话无动于衷，也不同情他，也不怜悯他，也不怕他，因为耶洗别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，他也看不起耶洗别。耶户说把他扔出去，2-3个太监就把他从窗上扔出去了，当场他就粉身碎骨，像一个西瓜从上面丢下来砸得稀烂一样。那么在历史文献当中，这是赫人听闻血淋淋的一个悲剧。可是在历史上这种事情记载了他的结局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，也是史无前例的，看来这么悲惨。那么一个皇后应该是被尊敬才对啊。接下来我们看34，耶户进去吃了喝了，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，因为她是王的女儿。耶户做了这个可怕的事情之后，他还有心大吃大喝，就有人说耶户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暴力粗鲁一个，也是一个杀人魔，他所有的就是野心说他犯起罪来并不手软他也是一个自甘堕落，也是一个很邪恶的人。接下来我们看35-37，他们就去埋葬他，只寻得他的头骨和脚并手掌。他们回去告诉耶户，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，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，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， 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。那么耶户就吩咐仆人去把耶洗别尸体埋葬的。那么这时候狗已经把他的尸体啃得残缺不全了，就像启示录十九章第二节所说的，启示录十九章第二节这样说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的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那么这节经文启示录十九章二节影射着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耶洗别的死的惨状啊，他得不到善终，在证实了神的真理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是耶洗别的结局。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十章一到三节，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，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，通知以色列的首领，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，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，坚固城接了这信，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，使他做他父亲的位，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。这个时候耶户给亚哈儿子一封信，就是说为他们，以为他们会想要争夺以色列国的王位。那么这七十个儿子当中，没有一个儿子敢跟公开的跟耶户来对决。以色列的长老们为了自保，他们就杀了亚哈的七十个儿子，也证明了他们跟耶户是站在同一阵线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，凡亚哈家在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、密友、祭司、耶户，尽都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所以亚哈家他的后代也是很悲惨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二到十四节，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，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，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，问他们说，你们是谁？回答说，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，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。耶户吩咐说，活捉他们，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，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里，共四十二人，没有留下一个。耶户几乎杀光了亚哈家的人，他就起身前往撒玛利亚准备登基，路上遇到犹大王亚哈谢的四十二个儿子和侄子，他把他们也全部都杀了，可是他就饶恕了其中一个人啊，就是扫罗家的，属于扫罗家的后裔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，耶户从那里前行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。耶户问他安，对他说，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？约拿达回答说，是。耶户说，若是这样，你向我伸手。他就伸手，耶户拉他上车，耶户就继续往撒玛利亚城去，在路上就遇到利甲的儿子约拿达，他就问他说，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？那么在耶利米书，先知耶利米书当中就提到约拿达这个名字，他是利甲族的先祖。约拿达他也一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，他也全心全意赞成耶户来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亚哈的家，所以他完全支持耶户这个人，所以他就刻意上了耶户的马车给人看见。接下来我们看十八到十九节，十八到十，耶户招聚众民，对他们说，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，耶户却更热心，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，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，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，不可缺少一个，凡不来的 必不得活。约户降刑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。这个时候耶户又做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他就发布了一个假的声明，说要给巴利献大祭，大大的献祭。其实耶户不是要他要去拜巴利。当所有的假先知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把他们杀得光光的。他说要献祭给巴利，其实就是一个陷阱，他要让巴利的先知们都掉进这个陷阱里面。虽然耶户杀了拜巴利啊这些先知们，可是他自己却没有转向耶和华真神啊，他也没有转向啊听从真的先知的话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九节，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。我们看到耶户又回去拜金牛犊了，也就是耶罗波安当年设立金牛犊，他并没有去拜巴利或者新顿人的偶像，但他却仍然拜金牛犊。他和出埃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，犯了拜金牛犊的重罪。耶户他自己虽然先知对他说过话，他却没有回转归向独一的真神。虽然看起来他为神大发热心，那么神就只给他一个是属于俗世的一个奖赏，就是说他的后代子孙可以接续做以色列王，做了四代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章的三十节，耶和华对耶户说，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，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，直到世代。那我们看到听众朋友读到这段啊经文啊，我们知道耶户的确是一个非常啊残酷的人。那么为什么神要使用这个人来为他做事呢？那么圣经可以告诉我们说，神是借着人的愤怒，为了成全神的荣美，借着人的愤怒来成全了神的荣美。这是记载在诗篇76篇第十节。那接下来我们看32节，在那些日子，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，使哈学攻击以色列的境界。那么最后听众朋友，你觉得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他们的国家越来越衰弱了。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北国已经亡国的大灾难将要来到，就是神要兴起亚述人来攻打北国以色列，把他们俘虏过去。所以耶户死了之后就结束了第十章。耶户啊，在以色列做王28年，终于后来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就亡给亚述人啊。这是北国以色列的，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偶像，这是他们啊最后终结啊终结的命运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读列王记下或者列王记上，心里面有没有什么啊特别的感动？我个人啊特别感受到啊，神是公义的神啊，神也是怜悯的神，所以神兴起先知啊，是啊以利沙以利亚，都是为了让人啊知道啊神的真理，神的真道。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感谢神，神透过神的救恩，透过福音，让人啊可以让人悔改归向独一的真神，罪可以得到赦免。赦免。如果今天人啊离弃了真神，继续活在罪恶当中，那么神的审判从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亚哈王跟耶洗别啊，甚至啊这个耶户啊他们的结局。所以人的愤怒成全了神的荣美，也知道说神是一位公义的神，审判必要临到死不悔改、不愿意悔改归向真神。 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来就担当了我们的软弱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他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，让我们能够跟罪恶一刀两断。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。虽然我们已经归向神了，我们求神仍然继续的不断的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悔改归向神，知道神是位公义的神，当然神也是一位怜悯的神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恩典赐给我们。神的恩典是要引导我们悔改，不是让我们继续活在罪中。所以神借着先知以利沙、以利亚给当世代的以色列人，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很可惜他们没有悔改，仍然在拜偶像，落在罪恶当中。所以今天透过列王记上下，也是给我们学习这样一个功课，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回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罪得到赦免，我们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